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本期的心动一小时的直播间啊，我是主持人雨薇啊，然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富国基金的资深的策略分析师杨帆老师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市场。我们先请杨帆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然后我们最近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中美的市场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感受吧，就是大家可能看在这个不管是一些研报啊，包括一些新闻上面啊，可能大家都会发现一个这个关键词叫做 K 型分化啊。其实我们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市场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吧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杨帆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种 K 型分化的市场的环境下或者是背景下啊，那我们的投资啊会有哪样的一些这个配置上面的一些策略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直播的话题呢，我们就围绕的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啊。首先是关于这个刚刚说到的 K 型分化啊。那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经济也好，包括这个股市也好其实我们今年在中美市场上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嘛我们也想请杨帆老师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 K 型分化以及 K 型分化到底有哪样的一些体现啊。
好的。K 型分化的话其实就是跟这个 K 的这个字母的这个长相其实比较像，就是说一个可能一类资产是向上的，一类资产是向下的，就两者的这种割裂程度非常的极致所以它也能够比较好的去反映出当下的这种资产的一些分化的程度那确实整个今年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资产表现的这个分化是在明显的拉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股票市场，那股票市场里面其实不论是这个A 股还是像美股去看的话，那么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态势，就是整体的这种 AI 硬件的方向是在强势的上扬的但是比如说和这个需求相关的内需相关的像消费啊，那整体今年的这个表现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它两个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割裂在里面。那么另外比如说从其他的这个资产的表现上去看的话，那么在今年的这种整体的这个分化也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今年以来整体的像这个原油价格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上涨，那么整个这个涨幅的话也是在60%以上。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我们看到像这个10年期的这个美债利率往上，那么整个美债的一个价格其实往下的，然后包括像这个黄金价格也是往下的，今年其实已经把全年的所有涨幅全部回吐出去了所以整体的这种其他的资产的一个分化的表现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另外再就是包括像这个去看10年期的这个美债和中国的国债的表现，其实也是一个分化的一个就是 K 型的这样的走势。那10年期美债利率是往上的，但是像国内的这个10年期债券的利率是往下的。那么这两个背后来讲，核心就是我们看到像海外这边其实演绎的像石油价格上涨、通胀预期上行，以及包括这个紧缩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抬升下的美债利率的这种上行，那么他们其实是在就是一个宏观叙事或者一个链条之下的。那么相对来说，国内的这个利率的一些这个走势，它其实更加就是以我为主。那么这个背后核心就是在于，确实我们看到这几年这个国内一直来讲就是货币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背后核心就是在整体的物价没有回到非常的这个通胀的区间时候，其实整个来讲的货币政策应该还是一个宽松配合的这样一个定调，所以这也就决定了国内的整个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货币的一个环境，其实和海外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分化在里面的。那么再加上今年来讲，整个资金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宽松的，包括很多的这个非银的这个存款的抬升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像一些基金其实大家也是在通 在这个拉久期，那么也是对这个长债其实来讲利率可能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压在里面。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整个的这种资产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背后来讲的话，其实和你的这个本身的经济的一些分化的一些程度，就是我们看到确实从这个经济的层面上来讲，科技是要更强，就是科技相关的这种产业更强，然后消费相关的产业相对来比会弱一些，包括说跟你的这个货币的一个政策的周期跟你的流动性的情况其实也是有这种明显的一个关系，那么也带来了今年的这种资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的这样一个表现。
嗯，好的。刚刚其实也聊了这个其实中美各自的内部啊，以及中美之间其实都有这种 K 型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刚刚也具体有聊到的这个关于流动性啊，或者说关于这个政策层面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这个变化吧。那首先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未来的流动性的这个拐点啊，不知道亚芬老师怎么看？你觉得现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是不是已经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拐点的时点？
嗯，好的。那么其实从海外来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可能这个紧缩预期最坏的时候应该是过去了。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前期的时候，像这个十年期美债利率是上到 4.6 以上，然后三十年期上到 5.2 以上，那么基本上都是在历史的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个背后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去看像十年期美债利率的变动，因为它其实来讲是一个名义利率，所以它也可以拆分为包括你的通胀预期的变化，包括实际利率的变化，那整体去看的话，里面所反映出的基本上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上行也是一般就是先通胀预期起来，然后最后会推动实际利率的上行。那整个来讲的话，从实际利率的变化来讲，其实基本上是在25就是上了25个 BP 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整个美债市场来讲，也是基于入了这个25个 BP， 也就是一次的这样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那如果从之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来讲，基本上在之前其实比较多的会去定价说今年可能有一次的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整个来讲，其实资产它对于这种非常悲观的加息的预期的一个定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状况。那么当然，最近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明显的整个包括说这个美债利率也开始往下走，美元指数往下，然后石油也开始这个原油也开始价格也开始有一定的这个跳水。那么这个背后来讲，核心就是在于我们看到引起这一轮的流动性紧缩的最重要的就是核心的一个源头，其实就是来自于美伊冲突下的你的石油价格的一个上行。所以来讲的话，美伊冲突本身的这种它的一个演进，它的变化它就会对于你的这种流动性的紧缩，它到底是个正向的还是个负向的，它就会形成不一样的作用。那么最近来讲，就核心就是我们看到美伊的这个和平的协议可能会就是明确会去这个可能会签署。那这种背景之下来讲的话，就是对于大家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在于原本美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美伊冲突还没那么快能够解决，就会发现怎么突然就这个走向了这个和平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来讲的话，对于整个的一个事件的核心的冲击，就是在于因为原本你的石油价格的上涨，它的本质是来自于供给的一个受阻，供给的短缺，就是来自于美伊冲突下的你的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个断供的那如果说和平协议达成，让霍尔木兹海峡走向开放的话，那这种背景下就对于原有的这种宏观的需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
是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反转的一个演绎在里面。那也就意味着说，你的石油价格如果往下走，那么你的这个所带来的美债利率，包括像这个美元指数的表现，可能也会同步的一个下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流动性紧缩的这种预期，其实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显著的这样一个扭转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像这两天的话，整个这个全球的风险资产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反弹，那也是对于这样一个就是流动性的紧缩的这种悲观预期的一个修正。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跟流动性特别显著的这种资产，比如说黄金股在这一波的一个反弹，其实还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因为对于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你可能像科技，像 AI，其实它有很强的产业的这种趋势的一个支撑在里面，所以大家对于这种比如说流动性紧缩这种影响，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稍微小一点。那么尤其是可能当你的这个业绩在空窗期的时候，就当你出现这个走向高位的时候，波动就会有点加大。但是对于比如说有色啊、黄金股这样一些品种，那么核心来讲，它确实直接受到了这种宏观的一个联动效应非常强，所以它在前期来讲也是在这样一个流动性紧缩的一个叙事之下，最受挫的这种品种之一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预期的这个反转之后，其实也是出现了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反弹在里面。那么往后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就是核心其实是在于，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一轮的石油冲击之下，那确实像这个美联储是不大大概率是不会加息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在之前也是，其实在这个美伊和平协议出来之前，其实我们也经常交流，也是就是表示说，我们觉得这个加息大概率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基本上来讲，更多的是一些预期的一个扰动，对吧？那么这个背后来讲，核心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整个就是这一轮的石油的冲击对于美国的一个 CPI 的一个影响来讲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限的一个状况。因为本身来讲，在这个石油冲击之前美国的一个通胀的一个环境来讲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里面，所以即使是说在一个相对比较坏的一个石油价格的一个预期之下，那可能带来今年的美国 CPI 的一个中枢可能也就在3.5%左右。那我们知道像美联储它的一个基准利率的一个下限是3.5%，上限是3.75%，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它可能比较坏达到的这个通胀的环境可能也就和它的这个利率的下限是比较相当的。你最坏可能也到不了，或者说就是上限的这样一个位置，对吧？那么这就意味着其实它也不太需要进行这个加息的操作，这是第一。然后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美联储新任的这个主席沃什，他本身的这个政策的主张上来讲的话，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这种加息派，对吧？他的这个政策的核心的一个主张是缩表加降息，他希望就是能够通过缩表的方式来去回收整个美国的这个流动性，然后再通过这个降息的方式去降低企业的这个融资的一个成本在里面。包括说其实他在前期也比较强的去表达了他觉得这个比较合适的这个 CPI 的一个目标，或者说 CPI 的这样一个指标来讲的话，应该采用这个结尾均值 PCE。这个所谓结尾均值 PCE， 它相当于就是我把这个最差的一部分和最好的一部分我把它剔除掉，然后我再去给它求个净值，那这个来讲的话，就核心来讲就是它会受到短期的比如说像石油冲击的这种影响就会比较有限。那这个指标其实如果去看这个数据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在于就是它的趋势和美国的核心 CPI 的趋势完全是反着的， 啊，就是今年以来，美国的核心 PCE 是往上走的，然后到4月是3.24，然后像这个达拉斯联储的这个结尾均值 PCE，今年其实趋势还是就是往下，甚至走平，就大概在2.36，就整个来讲就是从它的这个所期望采用的这样一个通胀的指标上去看的话，那其实这个指标所呈现的2.36这样一个值和2%的一个目标值其实也是很
很
接
接
近，对
近，
吧？那你其实来讲的话，至少来讲，加息肯定是可以一拖再拖的这样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觉得其实加息的这个概率其实也非常低。然后，那么再加上从这个美国的本身的一个所处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周期上去看的话，我们看其实从去年就是美国核心来讲它是在一个财政扩张的这样一个周期，因为去年这个推出了4万亿的这个美利的一个大法案的这样一个刺激计划，对吧？然后那么这个背后来讲，就核心来讲，本身它的债务的一个占 GDP 比例就已经很高了。那么你再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量的发展，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可能每年的付息成本，可能就是要越来越多。那这种背景之下来讲，其实你也很难去承受一个比较高的利率的环境。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像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里面，其实今年核心来讲，包括去看它一季度的这个 GDP 增长，其实 AI 可能就贡献了一半的这样一个增长的一个动力。那么其实从去年以来开始，慢慢的也越来越多的这个 AI 的一些巨头开始采用这个一些债务的一些融资的方式。那么这种背景之下来讲的话，就本质上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的债务其实整个可能就是也是一个更加的越滚越大一个过程。那你综合去看的话，它都不太能够去承受一个比较高的利率环境。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就是高的就是加息大概率是不太会去这个落地的。然后那么接下来来讲就是，在这一周的这个18号的这个议息会议上，也是这个落实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这样一个首秀吧。那么后续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些包括政策的一些表态然后可能也会给到大家更加清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这种走向的这样一个指引吧。
好的。就是刚刚杨帆老师有提到一个这个关于美国的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在不同的口径啊，或者是不同的计算方式下，它其实能会得出来的结论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如果按照沃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口径来算的话，那确实它加息的必要性那就更低了啊。好，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流动性拐点啊，可能在随着像我们这两天这个中东冲突逐渐平息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有可能会来得更快一些啊。那除了这个流动性之外呢，我们看到其实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现在看到经济层面啊，其实它也会有这种这个两头的分化的情况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 AI 这部分的这个对整个 GDP 的贡献也好呀，增速也好，其实都带来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驱动那另外一头呢，就是这个消费那其实整个消费其实都是比较疲弱的包括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信心的指数，其实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低的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帆老师就是你觉得后面AI 和消费这样的两个方向它还会不会继续分化？或者说，你觉得它未来这两块会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路径啊？
好的 那么确实我们看到整个像今年的，包括国内也好，还包括像这个美国也好，其实 AI 和消费相关产业的一个这种 K 型的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像看美国这边，它的今年的一个像就是计算机相关的一些这个制造业出货额的一个同比增速大概是在18%左右，然后像它的消费可能也就这个包括像零售啊、食品这样一些方向，可能就4%的一个增长。然后比如说像看国内来讲的话，我们的和这个高技术产业相关的这种工业增加值的一个增速，能在12%以上，但是像整个社零的增速也只有2%左右，所以整个的这种 种增长的一个分化程度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剧烈的。那么这个背后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包括说美国这边和我们这边的一些在 AI 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核心就是大家都是跟着这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去走。那只要说你的整体的这个资本开支还是在往上的，那么你对于上游的硬件的方向来讲它的需求还是会在这个不断的扩张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随着下游的比如说像一些大的这种 AI 的应用的一些这种龙头的一些公司开始逐渐的去跑出这种去跑通这个商业模式之后，那可能慢慢的大家对于后续的变现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这种期待。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AI 这边它的一个高景气度肯定也是就是还远远没有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包括从整个的这个渗透率的水平上去看，其实也是可能也就在20%左右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来讲就是像 AI 这边来讲，它核心就是还是跟着大的产业趋势去看。然后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消费层面来讲的话，中国和美国的消费的疲弱可能也会有各自不一样的一些原因吧。那么当然一方面确实你随着你的这个整个经济体的一个增长之后，那它必然带来你整体的这个消费的增速它总是会这个大的台阶还是会往下的，就是它很难去到一个非常高增的这样一个状况。因为你任何产业来讲，大家都是从一个这个可能就是萌芽期，然后到一个高速成长期，然后到一个稳定增长期，然后开始到成熟期这样去演进。那么整体大的消费来讲可能都已经到了比较非常成熟的阶段，所以它自然就是来讲不会到一个很高的弹性。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美国这边可能更核心的是在于就是高的利率环境之下，确实对于它的一些消费来讲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的那么对于这个国内来讲的话，核心就是我们看到确实这一轮的整个的这个地产我觉得大的这个周期就是我还没有完全的起来，那么今年可能它就是在一个磨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的这种很大的这个资产可能60%都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所以你地产周期如果说就是还没有完全起来的话，那确实对于大家的这个消费的一些信心来讲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制在里面的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消费来讲其实总体来讲也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状况。那么当然这个背后来讲，你也会发现其实它也会在一个总量偏弱的一个背景下也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这样一些突围。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新消费的方向其实增速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往后去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后续的这种收敛的一个来讲的话，我觉得核心来讲就是在于可大概率还是在于就是消费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修复的这样一个收敛的一个方式吧。然后那么另外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从整个的这个 AI 的一个情况上去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 AI 来讲其实它的这个景气度其实也是在就是会有一个隆冬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整个从这个23年以来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整体的这种比如说一些这个核心的这个一些利润的一些分配，那它其实也是从这个包括像一些半导体的方向开始往一些和这个算力相关的这种尤其是有瓶颈的这种资产的方向，其实是出现了这种利润的一些切换或者说一些迁移在里面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年你会看到像韩国股市那么强，对吧？然后包括像日本股市也很强，台湾股市很强，背后来讲就是他们里面有非常多的和你的这个算力系统瓶颈相关的一些这个资产在里面，所以这也是带来了整个它的产业链利润的一些 转移，那么也会带来它的一些行情的这样一些切换。那么同样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后续比如说看到了像AI 应用方向，如果说哎真的能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爆发的话，那可能就是带来的结果就是它还是会向这个下游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发展，以及进一步的一些行情的这样一些映射吧。
嗯，好的。啊，那可能就是 AI 内部可能短期可能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轮动啊，那消费的话可能还会这个慢慢的再往上走一走啊。啊，那我们前面也聊了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济啊，包括美国的一个流动性的情况，那还一块其实最近也是大家讨论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关于我们国内的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像债券市场的话，其实最近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因为大家会发现说，哎，整个资金面好像是有一点点偏紧啊，所以导致最近债券市场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波动啊。所以我们这里也想请教一下杨帆老师啊，就你觉得现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面收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可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其实这个最近的这个资金面的一个收敛，其实背后来讲核心就是在前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看像 DI007 其实已经下到了大概 1.229 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很低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来讲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央妈来讲，其实这一波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收紧上来讲，我们觉得核心其实还是在去引导这个包括像 DI001 DI007这样一些市场利率去回归到这个政策利率的附近。那确实我们看到最新的像 DI007 其实已经上到了 1.46 的位置那么其实已经略高于这个期限利率回购利率的一个 1.4 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大概率来讲可能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资金面的一个收敛或者说收紧来讲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到这里来讲，就是已经就是差不多了，
已经到比较紧的程度了。
对对，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其实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收紧核心来讲，其实就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引导利率回归市场利率回归的这个政策利率的一个水平，以及包括说去它核心来讲就是希望哎挤挤水分，对吧？然后但是来讲的话，你说它真的想要收吗？真的一定要大收吗？从它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核心的方向上来讲，那肯定现在还完全不具备大收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条件因为我们看到像今年以来其实非常明确的就是把这个货币政策的它的核心来讲，就是要去在于就是要稳增长，包括说促进你的物价的一个合理回升，对吧？那目前去看，虽然说 PPI CPI 是有确实是有一定的起来的但是来讲你的 CPI 还在一值附近，对吧？就是还没有说到23%的这样的水平，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也大概率不太会有这个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在里面。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确实整体目前的一个从贷款利率的一个增速上去看的话，整个的这个融资的需求非常非常弱融资需求非常非常弱，所以整个体来讲的话，就是在融资需求也没有起来的时候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从央妈的角度来讲也不具备去大收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必要性吧，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觉得到收到这个位置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水平。
好的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短期的一些资金面的扰动可能也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们也希望这个整个从利率水平从资金价格的这个水平来看也希望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后续是不是会有一些回落其实我们聊这个流动性包括聊前面的这样的一些经济其实最终大家还是会希望落脚到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投资层面嘛那其实对于从这个各类资产来说像美债跟黄金可能就是对这个流动性也好降息预期也好其实 对这块是更加敏感的这样的两类资产啊，所以这里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帆老师啊，你觉得后面就是美债跟黄金啊，因为它此前其实已经跌了很多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两天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啊，那在我们前面聊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你觉得像美债跟黄金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可以配置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好的，那么刚才其实也有提到过，就是一个是美债来讲的话，其实在前期冲到4.6以上，就是10年期美债利率冲到4.6以上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比较充分的去计入了一个25个 BP 的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而且我们看到在最近来讲，就是在这个美伊的和平协议的这样一个刺激之下，其实整从这个 CME 的一个数据上去看的话，其实对于今年的一个加息预期又出现了修正，就是说。今年大概率又不会加息，可能到明年又得往，应该是得往明年去看了。所以你看到我整个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实美债已经进入了比较这个悲观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它已经比较充分的反映了。那往后来讲的话，那除非说是这个可能是比如说像这个石油价格又重回到120美元以上的话，那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扰动。那不然的话，按照现有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剧本去看的话，那其实大概率来讲就是石油冲击最坏的时候肯定是过去了。那这种背景之下来，就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你的本身的紧缩的预期就是来自于美伊冲突下的这个石油的涨价所带来的这种通胀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上修。那既然这个故事来讲的话，它已经发生了剧本的反转啊，那我们觉得从定价的思路上来讲啊，在悲观过后来讲的话，那么其实确实也打开了一个就是配置的这样一个窗口吧。然后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黄金哦，黄金来讲的话，其实在今年其实我们看到它跟这个10年期美债利率的走势的一个关联度特别的一个明显啊，它其实在过去2、3年来讲，其实和10年期美债利率在很多时候其实没啥关系，然后今年其实它的关联度变得非常的大啊。那这个背后来讲，我觉得一方面确实也是在于就是说整体的这个黄金价格在今年年初也涨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那么再加上这个整个全球的核心这个宏观的叙事逻辑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变量啊，那么带来大家对于黄金的定价开始更多的重回到它的金融属性和它的这个货币属性的层面，也就是去看这个美债利率和美元指数的表现啊。那么今年确实在这个整个尤其是在这个美债利率往上走的时候，或美元走强的时候，其实黄金都是比较承压的。那么但是来讲，就反过来讲，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既然你今年的核心的这个黄金的定价，大家都是盯着这个美债利率去看，那反而来讲的话，就是说当美债利率的一个预期开始出现修正的时候，那同样你的黄金的定价的一个逻辑，应该在短期来讲也是应该出现这个一个修正，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它也会迎来这样一个流动性预期扭转下的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行情啊。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对于整个黄金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思路上去看，它的核心其实也是跟你的整体的这个它的一个就是商品属性，也就是来自于它的供需结构的变化，其实也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关联性在里面。因为过去几年黄金的一个价格的上涨的背后，核心就是我们看到全球非常多的一个央行，其实大家都在做一个就是去美元化的一个操作，就是整个全球央行的储备里面，我们看到像美元的占比也是往下的，然后包括像尤其像美债的占比其实是明显的下行的。那么相反来讲，我们看到像黄金的占比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抬升在里面。那比如说像这个 2020年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黄金的占比也就是只有10%几的水平，然后现在来讲，其实已经上到了一个接近40%的水平，已在去年的下半年之后，已经逐渐的超过了美债的这样一个储备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这个背后来讲的话，就是也确实和全球央行的这种去美元化资产的一个配置的多元化，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在里面。那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我们刚才提到，本身来讲，你的美债背后它的核心的这个一个信用的主体就是美国政府。那如果说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个债务，国债的一个压力还是在不断的激增，没有看到任何缓解的这种迹象在里面，那么同样就意味着它的信用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这种下修，那么也带来大家其实对于美元资产其实也是会越来越不信任。然后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这几年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对于这个黄金的一个增持的这个央行，主要还是集中在这种新兴经济体。这个背后核心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美国、德国，他们本身的这个黄金的一个占比可能就能够有80%的一很高的一个水平，但是比如中国可能就不到10%，到现在还不到10%，对吧？所以本身我们在黄金的配比相对来说也是偏低的，所以自然来讲的话，那么你从长的一个逻辑上来讲，央行的央妈的这种购金依然还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支撑的一个逻辑吧。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就是随着这个黄金的一个就是也是在这样一个流动性的一个预期的一个这样一个修正的之后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也是慢慢的去打开了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吧。
好的。那其实说到美债也好，黄金也好，其实我们最近也发现很多投资者朋友们他们所可能关心或者是焦虑的一个点啊，其实是关于汇率啊，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在配美债也好，配这个黄金也好，但黄金我们可以直接买国内的上海金等等但大家会发现说，哎，好像随着这个人民币汇率一直在往上走，其实在美债上面和黄金上面的一些投资，其实它的收益是有一些这个对冲掉的所以大家可能也想进一步请教一下杨帆老师啊，就你觉得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时点上你觉得往后面去看的话人民币汇率会不会这个持续的去走强，然后它会不会对于这个黄金啊或者是美债的投资构成一些这种负的像之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对冲。
好的。那么其实对于汇率的一个变化来讲，其实一个就是来自于基本面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变化，然后第二就是它的货币政策的一些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至少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利率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大的这个货币环境还是在一个适度宽松的这样定调，所以利率可能就是一直是会在一个低位的一个盘整，那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大的一个大趋势的这样一个走强。然后第二的话，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状况上去看的话，目前来讲的话，国内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情况上，我们看到的是确实包括像就是地产投资啊，包括像消费，目前来讲还在一个比较弱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整个来讲，其实这两年的经济的一个韧性，其实背后核心其实主要靠的是这个外需，也就是出口的这样一个拉动在里面。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就是国内的这个内需方面出现了开始比较明显的拐头向上，大的一个趋势向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才会有比较大的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再度大幅升值的一个空间，否则来讲的话，我觉得升值的空间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会比较有限的吧。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觉得在今年的这种也是，我觉得也是大的这个就是因为核心来讲的话，在今年的确实人民币的汇率来讲也是在一个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于这个比如说去尤其是像投这种美债来讲，可能本身你的这个收益也不是特别多，对吧？然后你的 汇率在你这个对冲掉，可能你实际上能够拿到的这个收益就会更加的一个有限了。那么往后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汇率层面，可能目前来讲也不具备再大幅升值的这样一个基础吧。包括像美国这边，整个经济增长来讲，AI 就刚才提到，其实它对于 AI 的一个发展，对于美国经济的一个增长的动能还是非常强的。这个一季度占到50%，那你 AI 的如果还依然维持高景气度的话，那其实它的经济的一个增长来讲还是会不错。那么再加上你如果利率再往下走，其实对于它的一些受到高利率压制的一些相关的消费，其实反而来讲可能又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抬升。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不太具备大幅升值的这样一个空间吧。
好的，好，那我们再接着再聊一聊这个 AI 啊。对，我们聊完美债跟黄金之后，其实 AI 也是最近大家，包括整个资本市场啊，就是啊美国股市也好，我们国内的股市也好，包括这个日韩，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股市啊，其实都在整个反映 AI 的这样的一轮新的科技浪潮啊，所以在这里也想再请教一下杨峰老师啊，因为整个 AI 特别是硬科技啊，其实已经涨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之后啊，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比较担心说，哎，那 AI 我还能不能再继续去追啊，特别是前面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波动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想请教杨峰老师啊，你对于后续AI 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投资机会，你是怎么看待的？
好的，确实我们看到在前期这个AI 涨到比较高的时候，确实最近的这个波动是在明显的一个放大的，就是它的走势就没有像前段时间那么
稳，
的流畅
对。
啊。这个背后来讲，我觉得一方面确实，是在于就是在这个一季报的交易过后，其实也是在一个业绩的一个空窗期，那么再加上交易相对来说到了一个比较就是拥挤的一个阶段，那么再加上这种海外的流动性的这种逆风，所以其实对于它的这个短期的波动是在明显加大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觉得对于 AI 来讲的话，我觉得核心有几个点吧。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本身在于就是说你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紧缩，其实流动性也并不是说这一轮 AI 行情的最核心的那个原因，对吧？因为其实实际上来讲，这一轮的 AI 是有非常强的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支撑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有从这个包括中国、美国的一些宏观数据去看，就明显 AI 的一个增长是要更强的，对吧？这也是为什么资金去追逐的核心原因。包括像 A 股这边同样如此，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 A 股的这种大类风格里面，比如说去看 TMT 周期，然后先进制造、金融地产，然后像消费医药，整个去看的话，那其实像这个 TMT，它的增速也是要更高的，而且整个来讲，它也是这几年一直是在一个上行的通道里面，就是持续的这个向上的一个抬升。所以整个资金的这个追逐的背后核心，其实还是在于它有更加强劲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趋势。那之前其实我们也有做过，就是一些类似的研究，比如说去看这种风格背后的核心的驱动力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说风格的相对的强弱背后，本质上来讲是来自于景气度的相对的一个强弱，就是大周期来讲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来讲的话，只要说你的 AI 的景气度依然在的话，那么没有被证伪，故事还能继续演绎下去。那整体来讲，我们觉得行情大概率也没有结束，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一些拥挤度的问题。像前期确实，比如说 A 股这边的，像 TMT 板块的一个成交额占到整个市场的比例，其实也到了45%的这样一个高位啊，就是。大家讨论比较多是不是就是行情走到顶了，对吧？ 但是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拉长周期去看，比如说从2009年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在每一轮的这个科技的浪潮、科技的迭代之后，从09年的智能手机，然后到2013-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然后再到后来的2019年的5G，然后再到现在的 AI，它的实际上来讲，TMT 占 A 股的成交额的占比，它是一个中枢不断上移的这样一个走势，就它的下沿也是在趋势性的抬升的，所以这个背后来讲的话，就是对于这种有科技成就是浪潮支撑的这种产业趋势支撑的这种方向来讲的话，历史的阈值往往会被打破掉，所以来讲也不能够作为这种提前的离场的一些标志，包括说从这个当时的2021-2022年的这个新能源车行情，包括这一轮的像光模块的一些表现，如果用前期的这种一些所谓的成交占比的这种阈值高点去看的话，基本上大家都会以一个比较提前离场的这种姿势就会下车，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其实它只能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参考它，哎，我做一定的部分的指引，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就是说完全的去下车，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的仓位，因为如果说它的这个主线就我们刚才所说的产业趋势没有任何的变化，也没有说需求端也没有被证伪，供给端也没有证伪，然后那来讲的话就是。是大概率行情也还没有这个走完，那包括来讲的话，就是沿着我刚才所说的它的供需的层面上去看的话，其实，今年以来就是这两年以来，其实整个像 AI 链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上行核心来讲，其实也是在于它的供给跟不上需求，对吧？其实也是在一个 AI 通胀的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因为它的需求里面就刚才提到，就是整个。北美的这种云厂商就不断的去增加这个资本开支，然后那么资本开支增加了之后，那对于上游的硬件厂商，它的订单就会增长，需求就会往上走，那也有很多的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说，哎。资本开支增长这么多了，什么时候到顶？有没有到顶？就是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有人能够去精准的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到顶。但至少我觉得，目前它的一个，比如说，它虽然去做了这个债务融资，但实际上，整个 AI 的债务融资的一个可能这一部分的，因为它之前其实在，去年之前的话，其实比较多的还是用这个自有的现金流嘛去做资本开支，所以整个债务融资的占比，我看之前数据可能也就15%左右吧，就是和历史的这种产业到一个高杠杆的阶段，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的，就是也没有到一个。非常的这个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就目前来讲，整个的这个北美云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增速来讲，就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放缓的一个迹象在里面，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核心也是去关注这一部分的一些预期的一些变化吧，可能对于大家的对于需求端的预期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影响。那对于供给端来讲，确实。整个像比如说像存储芯片这种，它其实它的供给端很难快速的释放。就比如说存储，可能它过程也得2-3年。那在这个过程中来讲，就是何时达到一个比如说供需的这样一个就是所谓的平衡点，或者说大家开始预期说这个供给可能破产破得太多了，可能会出现这种过剩。那至少来讲，目前还没有完全没有这样一个预期，完全因为目前来讲还在一个极度紧缺的这种预期里面，所以后续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供给端修正到一个比如说紧停的状况，那可能也是才是一个后续的在基本面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可能的一个风险点吧。那至少目前来讲的话，其实两者还都不具备，所以我觉得至少保证自己在车上吧，就是在主线的车上，不至于。说是完全去踏空，可能去踏空后续的可能的一些行情的机会吧，因为踏空其实会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对吧？然后第三个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比较明确的就是， 大家我想大家也能够感知到，其实这轮的牛市最大的主线肯定就是 AI， 对吧？就是虽然说去年也有很多机会，有创新高的机会，
对，
新消费的机会，包括商业航天，对吧？就是也会有一些阶段的意义，但实际上你真的贯穿牛市走下来的大的机会，其实就是 AI 领先的方向。那这个角度来讲，就核心就是我们去比如说回顾过去的几轮的牛市的这种主线行情的演绎，就是说，就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于每一轮的主线行情，它一定是贯穿始末的。就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主线行情都完全不行了，那么这个牛市大概率也就不行了。所以这个背后来讲的话，也就回到了我后面会说，可能现在来讲 A 股也没有到一个牛市完全泡沫极致的这种泡沫化的阶段，所以牛市周期如果还没有走完的话，大概率你的主线行情也会延续。所以我觉得也是多方面的一些逻辑的一些交叉的印证吧。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 AI 来讲的话，我觉得行情还没有走完。但是我觉得从大家的操作的思路上来讲，我觉得核心就是取决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就是买入的一个成本，你的买入的成本是多少？然后你现在的一个盈利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说你又入场很早，对吧？你有很多的盈利，那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个就是冲高的过程，你其实是可以慢慢去做止盈了，因为你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一个浮盈在手里了，其实可以逐渐去落袋为安。然后那第二个类的话，可能就是还没有上车的朋友，没有上车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就是小仓位小仓位的去参与进来，也不要去过度的去择时，因为你会发现，整个科技它的这种高波动，但是它就是可能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
对，
跌一
就像
天，
前两天一样
就
的，
是很难去择。很难去择，那不如就是我觉得就是小仓位的一个进去，就是保证自己就是在场，然后在主线的在这个方向里面，然后但是因为你的仓位又很小，就是整个来讲，即使后续有这个风险来讲，其实对于你的本金的损伤来讲也是会比较小的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取决于大家在这个方向上有没有足够的仓位，以及包括说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盈利的层面。因为目前来讲，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共识就是说，在于 AI 肯定是在高景气度，这是没。那就是共识。那第二个共识就是，大家都知道 AI 在就是像一辆这个跑车一样在向山顶冲，但是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冲到那个顶，对吧？就是所以来讲的话，就是也是保证自己在车上，保证自己有在车上，就是至少也不会在这个市场的这个过程中比较难受。因为其实最怕的就是你开始不敢冲，一直不敢冲，然后一直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冲进去了，那
站到
可
山
能就
顶了，
是对会站在山顶。其实很多人亏钱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一直不敢冲，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冲进去了，结果就冲在高位了。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应该行情也没有完全没有，也没有完全的结束。包括其实这一轮来讲的话，明显 A 股跟包括美股啊、韩国股市，大家都是在一个比较联动的一个过程吧。然后，包括像美股这边，其实，去看这一轮的这个涨幅的一个高度，包括和像2000年的这个纳斯达克的高度上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在里面的。那么至少来讲，可能还是会觉得，就是目前的预期来讲，就是市场预期来讲，还是会有一波的这个鱼尾行情，应该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走完吧。
但是说到这个鱼尾行情啊，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啊，鱼尾刺多，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确实就是我们日常可能也接触到很多这个投资者朋友们啊，其实也会感受到大家在犹豫当中，然后错过机会，然后在上涨当中又忍不住啊想要这个追加啊，但好在可能我们从目前这样一些方方面面的指标来看啊，至少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的行情啊，应该是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可以期待的一些地方吧。啊，但大家最关键的就是刚刚杨帆老师说到的，大家要基于自己的持仓的一些情况啊来做相应的一些应对啊。确实你的持仓不同的话，你的操作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对，大家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你到底是目前赚钱的这个水平到多少啦，现在的整个仓位是怎么样子的啊，然后再来综合去判断啊。好，那我们前面聊了比较多的这个 AI 的主线的行情啊，我们最后再来聊一下整个 A 股市场啊。那其实整个 A 股市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方向其实也非常的多啊。那今年除了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条主线之外我们看到其实基本上对于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都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吧，因为这个整个流动性可能它总体是比较有限的啊，那可能资金都跑到AI 这样的一条线啊，那可能其他方向就受到了一些压制啊。那对于这个可能下半年吧啊，对于下半年的这个 A 股的整体的一个行情的话，我不知道杨帆老师是怎么看待的。
好的。那整体来讲，我们觉得这种牛市应该还是一个牛市未尽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在整个 A 股的这个大的周期把握里面，其实核心来讲的话，就是经常讲的要把握这个所谓的摸骨的准确，就是因为如果说这个熊市零度牛市顶点100摄氏度，那其实整个情绪指标衡量下来，就是可能大周期的情绪指标衡量下来，现在也就是在70-80度这样一个位置，这是一。那第二个来讲，就是在前期来讲，其实确实整个市场涨得非常的极致，就是基本上就是只有科技在涨，然后其他包括消费、医药、新能源、军工，大家周期全部在跌，然后所以在这样一个就是整个的这种特别的极致的一个行情之下，其实实际上来讲 A 股整体的交易拥挤度是降到了历史的一个低位的，所以短期来讲交易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么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周期也没有到一个非常泡沫化的一个阶段，所以整个来讲我们觉得牛市的一个大的周期也没有走完。然后那么从这个核心的驱动力上来讲的话，就是今年的核心就是我们提到，就是说今年就是盈利牵牛的这样一个阶段吧，就是在于就是一方面确实从这个历史的表现上去看的话，就是往往当国内的这个通胀的一个趋势往上走的时候，倒不是说要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只要你趋势往上走的时候，你的这个 A 股的盈利周期也会往上走，这是第一。然后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确实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包括 TMT 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增长的动能还是非常的一个强劲的，所以整个其实也带动整体的 AI 的一个盈利，这带动 A 股的这个盈利也是在往上的。那我们看到像 A 股如果剔除掉像金融石油石化去看的话，那可能一季度的增速是能够达到12个点左右，然后比去年全年也能够改善大概12个百分点吧，然后所以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盈利的一个回升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盈利的一个改善其实也是今年的对于市场来讲很核心的这样一个驱动力，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在2005年以来 A 股也没有说出现过连续3年以拔估值行情为主的这种年度的一些机会，因为但是如果去看像2024年、2025年整个指数的上涨主要来自于估值的一个拉动，所以到今年来讲其实也必然走向了一个盈利为锚的这样一个阶段吧。那么同样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个盈利的一个支撑之下，其实对于这个A 股市场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内生性的这样一个韧性的一个支撑。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从整个资金面上去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增量资金去期待的，比如说像这个居民端的资金，就是因为确实这一轮的居民资金大家的入市节奏偏慢一些，偏慢一些，基本上我们看到在今年才开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起色，那确实历史的这个数据上看到啊，就是只有当比如说像上一轮密集发行的这种基金开始回本，开始有 一定的一些超额的，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收益之后，就相对于上游的高点有一定收益之后，或者说有比较多的这个基金开始这个回本之后，可能才会带来资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正循环的入场。那目前来讲，基本上可能到今年才开始逐渐的一个显现出来啊。然后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目前的整体的两融占 A 股的比例其实也只有不到3%吧，你相对于2015年的高点接近4.6-4.7的位置，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距离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像也没有到一个非常高杠杆，也没有到一个极致的这种非常不健康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最近也有看到，就是说外资对于整个中国的资产也开始更多的一些看好，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一些正的一些流入。因为其实在2021年到2024年的时候，我当时有看过，就是整个过去几年，外资对于 A 股基本上是一个净流出的状态，所以来讲的话，其实如果它从一个就是转向一个净流入，其实也会贡献更多的一个增量资金吧，但我觉得对于 A 股来讲，其实它更多还是以内资为主的这样一个玩家的这样一个市场，还是更多的还是去看这个内资的一个表现，然后最后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资金层面，就是这个一些类品种基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整体的 A 股市场还是要相对来讲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的一个思维的，就是因为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像宽基 ETF 其实整体净流出大概在8000亿的一个水平，就非常大的流出，这个背后来讲，其实因为他们的比如说像300 ETF 这种品种，他们的核心的这个持有人就是一些就是类品种基金的这种资金，然后那对于这个背后来讲的话，因为确实在这次美元冲击之下，我们看到他们也并还没有就是比较大的流进来，
对，
那反过来讲，他们手里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子弹，
对，
可以在后续的比如说出现指数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还是会这个出手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资金面，其实也是觉得后续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资金的一些这个正循环吧。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牛市也逻辑来讲的话，还是走的比较通的。然后那最后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就是今年核心盈利牵牛，所以你的核心的交易其实大家还是要围绕着景气度去做。那么从景气度的一个思路上去看的话，目前的这种高景气高增长的方向，其实确实基本上都在这种泛科技和周期的这个方向里面啊，所以我觉得来讲的话，资金的这种选择，它必然也是会去追逐这种高景气的这种方向啊，高景气的方向啊，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也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AI 的对于这种业绩的一些引领，那么也必然带来就是资金对于它的一个比较多的追逐，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1季度的时候，像这个光模块可能它整个增速有140%，然后对吧，然后去年全年120%，那其实在高增长的背后还能改善，然后像半导体今年增速大概应该是有150%吧，然后像对于去年大概30%的一个增速，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爆发啊，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在这么高增背景之下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资金去拥抱这种高景气度的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原因在里面然后那么当然来讲的话，因为我觉得短期确实因为核心就是确实增量资金没有那么多，所以带来结果就是可能大家全部扎堆在一个特别就非常细分的这种方向，就后续如果 整个市场，刚才提到就是因为市场其实也整个其实大盘调的挺多，运气都遇到低位，如果说后续整体大盘能够起来，然后带动整个市场赚钱效应的一个起来，那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机会的一些扩散，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种方向里面，比如说像泛科技里面还有像这种新能源啊，军工其实一季度业绩其实都挺好的，
是的，
然后包括像这个像这个像这个周期里面像这种有色啊，那这种流动性压制缓解之后，它其实业绩也很好，对吧？然后那可能就是会有一定的行情的这个后续的扩散吧，但整体来讲你肯定有一个最大的主线，肯定我觉得还依然还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上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牛市未尽，主线不止吧。然后整个来讲，就是大家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来讲的话，就是要保证自己在场，对吧？要在这个车上，然后那么随着你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比如说交易情绪的一些升温，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你可能现在七八十度，那如果你升到比如说90度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止盈，然后慢慢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盈利能够给有一个锁定的这样一个过程吧。
好的。非常感谢严帆老师给大家对于这个市场啊，包括对于国内外的 AI 啊、消费啊等等这个经济领域的一些分享。那同时呢，也给了大家一些关于这个投资层面啊，我们要保持整个这个牛市行情的在场啊，保持这个科技仓位的这样的一些适度的参与啊，以及啊大家要在合适的时候做适当的这样的一些止盈落袋为安的一些操作啊，非常的这个全面啊，也非常感谢杨帆老师的分享啊，那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然后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会通过富国新投顾的公众号为大家发布今天的直播的精华稿。直播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富国新投顾公众号的一个内容的推送。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周一的晚上7点不见不散，谢谢大家。